今天礼拜二科技一贝尔单元，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专辑，请到的来宾是阳明大学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蔡英杰教授。来，我们谈什么呢？七月号的科学人这个杂志封面科学报道是与细菌共享人生。这个概念跟我从小听到的要杀菌、要除菌、要排菌、要无菌啊，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要和细菌共享人生。这报道也说明了人类身上布满了有益的细菌，科学研究人员正在希望厘清这些微生物基因造福人类宿主的一些细节，以及如何我们人类能够透过这些微生物来共生作用啊，那个机制又是什么。至于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蔡英杰教授，他也在这一期的科学人里面写了一篇专文，专文的题目是肠道菌决定一生健康。告诉我们这个细菌对人类的影响有些什么样的重要性。甚至还有这个还提到了像自然分娩也会影响到婴儿早期肠道菌的形成，这究竟怎么说呢？我们先从一个概念说起，蔡老师。就是有那么一个我今天第一次听到的名词啊。叫脑肠轴线是吧？
对，
从我们的
脑跟肠中间的轴线就是 axis， 有很密切的相关的意思，联络性的一个高速公路连在一起这样子。
是吃得好感觉就好，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
啊。好，那脑肠轴线谁轴了谁，谁决定了谁，可以谈
互相决定啊。你知道我们过去知道，我们现在知道说大肠里面住了一大堆的肠道菌，对不对？
是。
这肠道菌你以为是一只一只独立的菌，其实不是。这些肠道菌构成一个所谓的器官，微生物器官。而这个器官坦白说可以直接上达天听了，就直接可以跟脑去沟通了。它可以影响脑。所以当你肠道菌不好，当你肠道菌失衡、失去平衡的时候，哇，你的大脑也会忧郁啦，也会自闭啦，也会乱七八想啦等等，记忆力衰退啦，也许有这样的关系。
等一下，你这个马上让我想到我的好朋友骆以军。他老跟我说他有忧郁症，而他有时候他有大肠躁症。我认为大肠躁症就是拉稀嘛，是吧？经常拉
紧张。
这个我可以同意。但是他的忧郁症不是假的，是真的。
很有可能哦。
可以谈一下。
忧郁症跟我们现在知道忧郁症跟肠道菌的混乱很有可能关系。所以现在有一些像我们研究室做忧郁症的齁。我们怎么做，我们把那小老鼠齁，把小老鼠从小就是有两个礼拜一天跟他妈妈分离三个小时。然后这个小老鼠就变成忧郁症老鼠。可这样这个忧郁症老鼠的时候，他就真的游泳也不游，跑路也不跑，就是忧郁症老鼠标准的模式。
小老鼠平常游泳的吗？
游泳啊。可是忧郁症老鼠他不游，就停在那里。然后小老鼠会站起来乱看，对不对？很好奇心。忧郁症老鼠没有好奇心。我们给这种忧郁症老鼠给他吃益生菌改善他的肠道菌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忧郁症症状都没有掉了。
就给他吃益生菌。
对。改善
LP33 吗？
不一定 LP33， 不是 LP33。
因为我对益生菌是非常无知的，你可以再解释一下。
益生菌就是说对身体有益的菌，它有很多种了哈。
是，
那有是双歧杆菌啊，有的是乳酸杆菌啊，蛮多种的。这个必须，我说每次都说益生菌是科技产品，
是
要科学家进很大的研究，它才能证明它是有用的。
啊，
我刚才讲到忧郁症老鼠，给它吃这种，它其实它吃一种婴儿乳杆菌啊。婴儿双歧杆菌吃了以后，但忧郁症状都不见了。
他吃的那个内容是细菌吗？
对，是
就是菌，益生菌。
所以这就是脑肠轴线，菌影响脑，脑影响菌。
我们更清楚的想要理解，刚刚您提到的一个名词是益生菌了啊。那它是天然的，那么也可以经由培养来制造。
对，一般我们都发酵培养，大量培养。
它跟这个肠道菌这两个概念，这两个名词的范畴是
好。肠道菌就是住在我们肚子里面的菌，这叫肠道菌。那益生菌通常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大便，或者从婴儿的大便，或者像我们研究室从母乳，用身体的菌把它拿出来研究半天啊，这个菌真的很安全，很有效，然后把它大量培养，就变成商品，再来回馈到人体，这就是益生菌。
据说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个肠道菌很多啊，
对啊，
有上百兆
100兆的菌， 百兆很多、哦、
所以您把这个上百兆数量的肠道菌视为是人体的另外一种器官，
对，
只是它不是以那个肉的形态呈现，是吧？
对，
那可以更多的描述吗？
其实是这样子哈、哦，这是从2005年哈、哦，在 Science 上的那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提出来概念了、啊嗯。他说这个肚子里的菌，这一百兆的菌哈、哦，它是构成一个器官的、
嗯，
一个器官就是它会成为一个群体去影响别的器官、
啊、
去感知别的器官传送过来的讯息，然后做出反应，这是器官的概念了、啊、哈、嗯。
是，
其实这是2005年到2010年的时候，一个新的概念又出来了。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肠道菌，就是所谓微生物器官哈、啊，
是
它是我们身体健康跟疾病的 driver。Driver 就是驾驶员
啊 啊
比如说我们身体，连你的身体，大顺兄，你的身体是一台Benz，哦，你这Benz开得好好的，哦，开得到高速公路上，或者是撞个山掉海，谁决定的？肠道菌决定的呢？
嗯，
所以你的肠道菌如果健康，你就健康；你肠道菌如果生病，失去平衡，你就生病。
是，
就是概念，就新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哦、这个有趣，因为它看起来层次很多。
对，
比方说它是有这个消化的这个层次，也有免疫。或者是甚至跟人的代谢功能，当然还有精神或者是神经方面的，这一个一个层次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链条式的这个解释吗？
我通常会讲的，我会从肠道跟肠道菌来一起讲哈。
嗯嗯，
我们说肠道是消化吸收，
是
没问题，消化吸收哈、
嗯。
肠道菌在消化吸收里面也扮演很大的、很重要的功能哦。像我们人的消化吸收没有办法消化纤维素，
嗯，
我们纤维素谁消化的？肠道菌在帮我们消化的呢
啊、
哦、OK 消化吸收。第二个就是肠道也是一个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嗯、哦、
免疫器官一说你的肠道肉不好了，是其实这是就是关系到里面的菌啊，
嗯，
我们的肠道菌是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哦，
它是等于是教官，
训练者，教官，对
啊。
你知道我们在做实验，有一种实验叫做无菌老鼠，就老鼠一生出来哦，它肚子里面一只菌都没有，我们把关在那个无菌箱里面，不然不要接触任何菌，这种无菌老鼠它基本上完全没有免疫力量
啊！
但从无菌箱拿到外面来，马上死掉。所以，我们如果你的肚子没有菌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就不健全。
是。
那我们现在发现到，如果当你的菌的肚子的坏菌多起来的时候，你免疫就乱掉，你就发炎，你就很容易过敏等等。
是。
这讲第二个是免疫嘛，对？第三个是代谢。
嗯哼。
代谢很奇怪呢，你知道有些人吃喝水也变胖。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变胖，这个变胖与否其实跟你吃的东西的内容搞不好不一定有关系，搞不好跟你肠道菌有关系、
嗯、
你知道我们一个实验室，我们把那个胖老鼠的肠道菌把它放到无菌老鼠去，
是
这个老鼠就变胖，把瘦老鼠的肠道菌放到无菌老鼠里面去，它就是瘦瘦的
啊，
表示什么？人的胖瘦，人的能量代谢跟它的肠道菌很有关系、
啊、是，所以连肥胖的都可能事出有因，而是来自于肠道菌它的种类。
其实这种发炎啊，肥胖就是发炎疾病、啊、糖尿病也是发炎，
嗯，
这都是归类在发炎疾病。而肠道菌里面有些菌就是会让你发炎，有些菌会让你消炎
啊，
所以这个发炎就跟肠道菌的平衡有关系。
好，那我知道有很多这种肠胃药啊，
对，
什么瓦卡莫托啦，什么 okay, 什么表飞明，这大家吃了几十年了啊。
对，
可是这些东西它跟您所提到的，比如有益的肠道菌，这个是也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
有关系。
其实这种像瓦卡莫托啦、表飞明这种东西，它基本上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 influencing the balance。影响你肚子里面好菌跟坏菌的平衡呢、
啊？
各种益生菌产品，优酪乳、养乐多、
嗯，
喝下去其实都是 influencing the balance， 就影响你肚子里面好菌跟坏菌的平衡，
是
让它保持在一个好菌优势、坏菌被劣势这样一个很健康的状况之下
啊，
让你的身体就健康，你消化就好，免疫也好，这个意思。
嗯、刚才讲到了，已经到了免疫的层次，是吧？
对，
还有代谢。
对，代谢就是肥胖了
，对。那接下来就是包括
精神
或者神经，
这个是我最近最有兴趣的，因为我们最近从那个经济部拿了一个很大的研究计划，叫学界科专计划，它就是要研究肠躁症。大家知道肠躁症就是你紧张你就拉肚子，然后肚子痛，还有研究忧郁症很多人不相信忧郁症跟肠道菌有关系的哦，是很有关系。我们这个3年5000万的计划就是在研究针对忧郁症、针对自闭症这种精神疾病 要探讨它跟肠道菌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要开发一些益生菌的产品，以后能够改善这些精神疾病呢。
我听说跟妥瑞症也有关
系。有，妥瑞症我们也做，我们跟台大
也有研究，
也有研究。
可以谈一谈实际的病例吗
？OK， 我们哈、跟台大儿童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合作，我们已经收集了大概60个妥瑞症的病例。我们不但收集妥瑞症小孩子，也收集他的兄弟姐妹，也收集他的家长，收集他的大便。然后把这大便
所有的人的大便
对、大便拿来分析里面菌的变化，
是
发现到有些不是有些妥瑞症的小孩子平均他的菌就是偏很偏了、就是不正常的意思、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偏离的程度，我们现在试着要把它跟妥瑞症的病情、因为妥瑞症有分什么偏头痛的啦、有什么 ADHD 就好动症的啦，
是
强迫症的啦、
嗯、
我们想看一下菌的偏离跟这些病症有没有关系？还刚开始做了，再过半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
那有多少个就是病例，或者说
我们大概收集了五六十个病例吧。
里面五六十个家庭，
小孩子，
小妥
瑞症小朋友、那他的家庭不一定收集的全，因为有些人不是那么样的，可以让你收到的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在加强收集的好动症，就过动症、过动症那边的小孩子。这都是新的新的概念，你看、这脑肠轴线概念这三年才起来的，
是也就是说过去还没有人从大肠或者是肠道的这些菌怎么样去再作为一个器官一样的一个体系来去影响我们的脑或者神经或者心情，
对吧？像我这个我们在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那个承办人跟我说，蔡老师，你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说服这些医生委员们相信说居然忧郁症跟肠道菌有关系，
是
啊、基本上我是成功的说服他们了
啊，
很有关系这个意思。
好，另外肠道菌是怎么来的？
OK，
来历、它的发生、它
好
是吧？
这个到现在其实还有争论哦。可大概大家是认为说、当你从妈妈产道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妈妈产道的菌就马上进到你肚子里面去，不进到小孩子的从嘴巴就进到肠道里面去
啊。
然后生出来以后啊，护士抱你，医生抱你，周围环境，你那个被单，你爸爸来亲你，这些菌就进去了。这些菌大概一个月就、哇，就开始引几十兆了。所以我每次说我们的小孩子的肠道菌最大的来源就是妈妈，对，妈妈从妈妈传承下来、所以每次说当你要怀孕当你要生孩子的时候，妈妈们赶快养好你的肠道菌，因为你的肠道菌的好坏直接影响你肚子，你的小孩子的肚子就进来了、然后之后你剖腹产啊，
是
那个自然产，哇，剖腹产的小孩子很可怜了，他的菌起来就很慢、就开始就不正常，坏菌比较多。还有在喂母乳的，因为母乳是一个养小孩子肚子好菌的一个很好的与材料了，
是，
所以你喂的是配方奶的话，你的小孩子坦白说啦就输在起跑点了，因为他菌就比较不好
啊。
这个
所以那个母乳比较什么，不管是营养或者都还要回头来看看，不可或缺的也要建立起对于肠道菌的认识，
对
吧？
目前这边研究不多，
嗯，
像我们研究是来研究母乳里面的菌哦，母乳里面很多好菌的
啊，
所以你当你妈妈喂母乳的时候，这些好菌也进到小孩子肚子里面去，
是
哇，这个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我你这样想，那在台大出生跟在荣总出生跟在什么台安出生也不太一样，因为环境
是不太一样，可是我相信 90% 是来自妈妈了
啊，有那么高的
比例，妈妈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现在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再回来访问蔡英杰教授，来谈一谈7月号科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其中有一个话题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要记得不是除菌防菌抗菌不无菌，是与细菌共享人生。台北 FM 98.1 98新闻台，今天张大春泡新闻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是一个特别的专辑，由阳明大学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蔡英杰教授来为我们介绍两篇文章。方才已经谈到蔡教授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刊载在7月号的科学人杂志， 这篇文章为我们介绍了这个肠道菌决定一生健康这个重要的事实。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是在科学人里面发表的，是由 Jennifer Ackerman 所写的《与细菌共生》，或者是与细菌共享人生，也是这一集科学人的封面故事。过去十年以来，研究人员证明人体不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孤岛，那更像是一个随时开放的生态系统，或者是一个社群网络。不论我们的皮肤了，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了，口腔了，都随时都在进出着，就像宇宙射线随时在进出的我们身体一样啊。那么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了，甚至可以这样说了。那么但是它开放的程度怎么样，以及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有我们跟什么样的细菌在共生着。
好，那大师兄你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你说像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样进出，其实这是有些不太对的地方。
嗯，
当我们刚才讲过说，我们从妈妈肚子出来以后，
嗯，
大概过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们跟我们的肠，我们的共生菌就已经成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系统了。那当然会有5%、10% 的菌从外面进来攻击我们出去，可是我们跟我们的共生菌，就把我们肠道菌、口腔菌、皮肤菌，就一个一起的同一个阵线的，一起防卫，一起动作了。那这个很有趣，
它就成为我们的
一份子了，一份。所以这个阿克曼，他这个小姐，她写这篇文章哦，很重要，提出个问题，我说真的是大灾问啊。
嗯哼，
他说到底我们的身体谁在当家做主？到底是我们自己呢，还是微生物？
还是这些细菌？
我刚才不是讲说微生物，肠道菌就像我们的 driver 嘛，
是
就驾驶员哦，驾驶员决定你车子的方向的了。
嗯，
所以其实我们问的就是，我们现在慢慢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其实肠道菌跟我们一起来决定的。这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
是
共存共荣啦，哈。
那可是它的数量呢？数量是差不多是人类细胞的
10倍
。
对，我们人类细胞可能大概几十兆嘛，
嗯，
肠身体的菌大概是几百兆，
嗯哼。
你如果从基因的数目来看起来哈，哇，那是100倍、150倍
啊。
就我们身体共存微生物的基因是我们人的基因的150倍，
人类的基因就20000个左右，
对，20000到25000
哈。
而那细菌加起来是200多万，将近1000万，
好
那么多的。
好了，那么这些个我们的细菌盟友。
对，
平常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来跟我们合作的呢？
其实我刚才上一堂有讲过，就是他在免疫上啊，能量代谢，甚至精神啊，连消化吸收啊，这些重要的生理功能，细菌都参与，而且很密切的参与在这里面。
是，
像我们有一句话讲说，我们小孩子胎儿的大脑发育也需要肠道菌的参与。你看，连大脑发育，连精神心理菌都参与了，哇，那真的是全身都被他参与到了。
是，
而且还有一个那个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过去我们以为是坏的东西，我们现在开始慢慢替它平反了，像那个幽门杆菌啊，幽门杆菌那个两个澳洲的科学家因为研究幽门杆菌，发现它是肠癌、胃溃疡、胃癌、胃溃疡的致病因子，对，得到诺贝尔奖，有没有？
是，
哇，大家讲到很多。很多那个读者打电话问我说：“蔡老师，我有幽门杆菌，要不要赶快把它杀掉？”
啊，
正常都赶快吃药把它杀掉，抗生素把它杀了。可现在发现到哦，我们把幽门杆菌赶尽杀绝，杀得太过分了。
怎么说？
去年有一篇文章哈，他发现了，你知道我们吃饭嘛哈，开始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肚子里面一个叫做饥饿素会高起来。
嗯，
饥饿素高起来啊，肚子饿了就赶快要让你吃饭，对。
嗯哼，
那当我们吃一顿饭吃饱以后，我们另外一个叫做瘦身素会多起来啊，你不要再吃了，吃太多了。
嗯，
这两个荷尔蒙会调整你的食欲嘛，哈。
是。
现在我们发现到，如果你把你肚子的幽门杆菌杀掉的时候，哈，
嗯，
你那个你应该是吃饱以后那个什么，饥饿素会降下来，让你停止吃饭，对吧？
啊哈。
你如果没有幽门杆菌的时候，你的饥饿素掉不下来。
会一直吃，
一直吃，一直想吃，就食欲太茂盛了，你就肥胖了。所以现在科学家开始这一两年开始怀疑哦，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小孩子哈，肚子里面的肠道菌不那个
幽门杆菌
已经少很多了。以前是我们这一代是70-80%感染的，现在大概就10%-20%感染。我们就怀疑说，搞不好这种幽门杆菌被赶尽杀绝以后，就造成现在的小孩子比较肥胖。
哦，这也可能是肥胖的原因的
一个原因哦。所以这个很有趣，这是去年开始发表的一个论文哦。
好，那么在为了防止这个胃肠的发炎或者是更进一步的病变，那么我们总要如果能够杀掉某一些不利的就杀掉。可是，但这个平衡点在哪里？
我们会认为说，如果你真的是胃溃疡发作了，
是
那该去杀了。哎，这个杀还是应该杀，做321的那个吃抗生素，把那个杀掉。可是平常你不必太担心，不必太紧张。如果你去测那呼吸的测，哎，你的医生说你有幽门杆菌哦，你不要急着去杀，除非你真的是有胃溃疡发作了，你才去做这种处理。就现在的概念是这样子。
是，对了，还有一种叫比菲德氏菌，
比菲德氏菌，
对，这个也可以谈一下吧。
比菲德氏菌，我想就是所谓的 Bifidobacterium 双歧杆菌啊，
双
它是我们肚子里面的一个好菌。
嗯，
我们最近做一个研究，蛮有趣的
啊。
因为我是亚洲乳酸菌学会联盟的会长嘛，
是。
那我们有12个会员国，我为了要显示我们的向心力哈，
嗯，
所以我们就发起一个亚洲肠道菌的计划。我们再从北京、兰州、东京、福冈，一直到印尼哈，总共12个国家，我们收集了300-400个9岁孩童的大便，
嗯，
然后分析里面的肠道菌。我跟你讲哈，我们发现到亚洲人的小孩子肚子里面的比菲德氏菌，
嗯，
是欧美人的，我们大概有30% 是比菲德氏菌，
哦，
欧美人大概不到10%。
哦，就我们还不
好，我们还不错。我本来觉得说我们应该找一些我们不好，可以劝大家改善。其实亚洲人的饮食，特别是台湾、日本跟中国大陆啊，
嗯，
北方的，南方就比较不好。
怎么说？
我们的饮食哈，米跟麦很平衡，我们吃的肉跟那个纤维性也很平衡，
嗯，
所以我们的小孩子肚子的比菲德氏菌是高的，比美国人高过好几倍的，
哦，是。
所以这个是我讲的值得鼓励的，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子其实走在这条路是很对的。
你刚刚又提到一个小的重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误会，就
是
如果纯粹只吃米的地方或者是国家也可能它的其他的副食也可能是有偏废的，比如说是吧，
这是我们这次研究，因为我们研究是刚上个月才发表，我们让我们很大惊讶的就是印尼跟泰国
啊，
除了曼谷以外，印尼跟泰国人他们是另外一群，因为他米吃的多，还有包括米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杂粮哈，杂粮吃的很多，像甘薯、素薯那吃的多，所以他们明显的跟北方的国家，像台湾、日本跟中国不太一样，他的菌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其实米跟麦要一个平衡摄取，你完全吃米，其实我没有说那个菌相就不好，而是说有不一样。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吃，比如说肉类，他吃只吃
对，很有趣，
吃鸡是吧？
他们鸡肉明显吃的很多
啊。
那其他的国家，北方的这几个国家，猪肉还有那个
牛肉、
鸡肉很平衡，
是
为什么？因为那个印尼他们肥皂多了，所以基本上不吃牛肉，不吃猪肉
啊，不吃猪肉，
都只吃鸡肉。
嗯哼，
这也是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研究其实会受到全世界很大的注目
啊，就从亚洲，不管是他们跟欧洲跟美洲人比较，或者亚洲人自己北边跟南边
也不一样，
以及饮食差别的这个，都可以形成很多议题。
那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小孩子还蛮健康的。
嗯，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错的，不要再继续被西化饮食所污染就好了。
就少去麦当劳、肯德基。
对，我就是。
OK， 稍后片刻，今天路况气象，马上回来。news 酒吧，就是酒吧新闻台，张亚春泡新闻单元是科技 email。 阳明大学生化及分子生物研究所的蔡英杰教授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介绍七月号科学人。我觉得这一月的科学人非常有意思，而且让我大开眼界。其中还有一个话题，比方说我们自从展开了这个人类基因组的这个判读以后，很多事情就是说啊，我们的人类老祖先啊，给了我们多少这个智慧，给了我们多少基因，所以看起来光从基因这个角度来看，人也不那么完完整整的只有利用到人类自己的基因，是吧？
对，其实我们在做人体基因体计划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哇，人是万物之灵呢， 绝对那时候估计人有100,000个基因了、啊。结果一做半天，结果一出来，人就有2万到2万5千个基因，
嗯，
跟果蝇哈、哦、小苍蝇一样多，啊、没有多多少，你知道吗、啊？哦，那后来他们有一个其中参与这个计划一个很大牌教授就发表一个文章说，其实人2万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的共生的微生物，特别是肠道菌，
嗯，
他们有200万个基因，哦，这些基因帮我们做很多事情的，
啊，
所以基本上人不必那么多，哦，因为这个我们跟菌本身就是一个共存共荣，我们有句话叫做 super organism，
嗯哼，
组成超级生物体啊，哦，所以很多消化的酵素，我们人没有，可是肠道菌有，
是
啊，哦，我们的影响那个免疫的训练者，我们人没有。哎，肠道菌有，就这个意思，这样子。
哎，对了，我们假如说这样讲啊，反过来看，
对，
这些个跟人的就住在人身体里的这些个菌，
对，
它也就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可是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我这个人死了，比如说我的臭皮囊就烧掉了。他所有的菌不都在我身体里极生而灭，他怎么给人跟
对对，这是一个坦白讲还是相当部分是一个谜哦。就我刚才讲说人的核心微生物，核心肠道菌的核心菌怎么来的，
嗯，
所以我说主要是妈妈过来的，
嗯，
就在你生出的那一刹那之间，妈妈的菌就传给你了，
是，
哎，就传给你以后，然后就慢慢在你肚子里面就成长起来，然后但是很稳定下来。比如我举个例子跟你讲了，
嗯，
如果你肚子啊，我因为有生病，我吃一大堆抗生素，把我肚子菌杀掉90%。
嗯，
过了两个月，过了一个月，两个礼拜以后，它又长回来，
嗯，
还是一模一样。
啊，
这是一个谜，你知道吗？
啊，就算是处理完了，
对，
杀光了，
哎，当然不可能全部杀光了，
啊，
杀完90%，
它还是会回来，
回来又差不多了。对，这就是一个谜。
而且只需要几个礼拜吗？
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就够回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的这个核心微生物到底怎么样维持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妈妈，这个很重要的。
好，母传子或母传女，这还理解。
另
外不同的人，像我们两个之间不会互相传递任何东西。
对，
情人夫妻可能会传递，
对，
那他身体有体液的交换嘛。
对，
那除此之外人跟人看起来还是隔绝的，
对，不多。我们，哎，就是这个，当你的菌被成熟长大以后，哈，
啊，
这个人跟人的菌的传染其实是不多的，
是，
反而是病菌传染就很多了。
嗯哼，
就这种益生菌的好的菌的传染不是很多的。
那他怎么能够把在某甲身上的那些个指令，跟某乙身上的那些指令是差不多或者接近，甚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接近的话，他就不可能，这个实验不可能成立嘛？
对，所以这是谜啊，我们还搞不太清楚呢。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其实饮食跟生活习惯比较长时间的，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换吃素食大概影响不大，可是你如果吃了一年的素食的话，诶，你肠道菌就变了，就开始改变了，所以饮食跟生活习惯会大大影响你的肠道菌，这确实的。
好，那么另外就是在现在的研究里面，
对
这些个细菌它如何去办到帮助我们免，就是比如从事免疫或者是各种包括消化什么这些。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刚开始了，
嗯，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研究是研究到从肚子里面有一只菌，哦，它的菌很特别哦，它一个菌带着250种可以分解那个纤维素的酵素，
啊，
我们人没有，可这一种菌就有250种，所以你吃的一下，比如说我们吃很多的纤维啦、水果啦，我们要鼓励一天要吃30克的纤维，对不对？
是。
这纤维在我们人没有办法消化，可是到了大肠以后，这类菌就帮我们分解。所以，我们人的 energy 能量有 30% 能量是来自于肠道菌帮你提供的。哦，30% 能量
啊，
是来自于肠道菌。
哦，
所以这些肠道菌分解这些纤维素，然后放出各种的我们叫做短链脂肪酸啊，这短链脂肪酸你可以吸收来做你的能量来源，这些短链脂肪酸会影响你的免疫，会影响你的一些哇工作很多的呢。
我们常常在医学的案例里面会看到，比如说有某一种抗生素发明了，接着某一种 这个细菌呢就有了抗体，就会弄不完啊。
对，
越发明越强的这个抗生素呢，那细菌也会越强。
OK，
那么这一类的肠道菌或者说是跟人类共生在人体里面，它也会随时巨变吗？
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去研究这块，所以这是个反思，开始思考。
嗯，
我们研究很多的抗生素，像我是研究抗生素的，
是
哦，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们只看到，只考虑到科学家只考虑到抗生素对病菌的影响，可是我们现在开始考虑了哦，我们这些抗生素对我们有益菌的影响是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晓得呢。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很多自体免疫的疾病越来越多，对，很多小孩子越来越胖，对，
对，
哦，很多这种发炎、慢性发炎越来越多，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吃太多抗生素了。我们只看到抗生素杀病菌，
没看到它让我们变得变胖，或者是让我们不能平衡我们身体里的微生物。
所以现在人很多是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之下，
是
糖尿病也多起来啊。这都是跟发炎有关系的。
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个人的问题，很好奇。我知道您快要去新加坡是吧？
对对，
而且是去新加坡写论文。哎，这个很奇怪，我写论文，我要写论文我就回家写论文，你怎么要去新加坡写论文？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我们做了一个亚洲的
介绍
跨国计划，我们总共有6个国家参与，那在12个都市，北京、兰州、福冈、东京、台北跟龙井乡了，台中了
啊，
一直到那个马来西亚、印尼哦，总共12个国家，我们做9岁小孩子肠道菌的调查，哇，里面就很多有趣的数据出来，比如说亚洲人的比菲德氏菌比较高啦，
啊，这也是在其中之一，
亚洲人的为什么南部的跟北部的菌不一样啦，等等，那这个要把它写成论文发表嘛，哈，所以我们就推了有2个日本教授。跟新加坡大学的那个一个教授，哦，他是现在的会长，我是上任的会长，
还
要集中到8月初要到新加坡大学去住1个礼拜，关在一起写这个论文。那我是主负责人啊，
是
啊，可是我不写，因为是他们写，我来做最后的整理。这边论文会很大的回响，
是
因为第一次那么大规模、那么大跨国，把亚洲人的肠道菌搞清楚，这很重要的
啊，是。在我们现场的是阳明大学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蔡英杰教授，非常感谢他能够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专辑的讨论。在7月号的科学人里面，我们知道，尤其是这篇蔡英杰教授的文章，提醒了我们和人类共生的细菌里边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肠道里，而且这些细菌对于养分的吸收和免疫系统的调节都非常重要
啊，精神心理，
对，在你不想忧郁吗？或者你已经忧郁了吗？注意你的大肠嘛，啊，
对，没错。